但在那里他们好像把自己完全关起来了。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所得着的生命那是洋溢的生命，只有生命像长江大河一样给出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果然我们就欢喜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是将来所要发生的意义，但是很有意思，这一段的故事啊，主耶稣在他在地上的时候就把他已经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所以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就回到第一篇所读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我们说过这个被主讲这段的背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祝棚节最后一天，所以祭司们他们一定要到水泉那里水源那里去敲水，那就是希罗亚的池子，那不是河。那么然后他们把他们的水呢就从圣殿的门槛那个地方往下流，所以呢当主耶稣看见那个水从门槛往下流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在场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懂得圣经的人，所以这里说如经上所说，你若是读圣经到底是哪一段圣经很清楚，因为这一段是对以色列人讲的，而且以色列人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以西结书第47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那个水啊，祭司们他们所倒的水从圣殿往阶梯流变成一个好像一条河一样流下来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凡渴了的人可以到我这里喝，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你们看那个水是从圣殿流出来的，但是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从我们的腹中，从我们的深处，从我们里面的那个至圣，从我们里面的殿就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可见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门徒们和所有的人看见那个水源源不断从圣殿流出来，他们就想起以西结那条河，经过四次的测量，然后凡是活水所到的地方，因为从圣殿流出来的，那里有神的同在，然后所经过的地方活通通活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这个预言是要等到将来要发生，这是在以西结书的预言，但主耶稣仿佛告诉我们说，这个预言已经先应用在今天，不说将来这个事都要发生，都是务实的。但是因为我们主第一次来是解决属灵的问题，所以他很明显告诉我，你不要看那是圣殿，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神的殿，我们的深处就是至圣所，我们可以来到深处，我们来到他面前敬拜，这是新约。所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灵和真实来拜他。所以你看见吗？主耶稣这样讲很简单，第一，你们应该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么从他的腹中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弟兄们，怎么主耶稣讲话是承上启下的，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那么这句话就像我们想起他和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撒玛利亚口渴，结果主耶稣要给他水喝，但是主耶稣告诉撒玛利亚说，你们喝了这水还要再喝，但人若是我所喝的水，在他的里面就要成为一井的泉源，一直涌到永生。这什么意思？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到他面前来喝，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不止撒玛利亚外面有一口井，他的里面有一口井，所以这个水呢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这个一井的三个字在中文漏掉，你若去读原文的话，那个三个字在那里。所以我们的主告诉撒玛利亚人说，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外面有一口井，但那口井你喝了还要再渴，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喝这个水你永远不渴。所以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再来喝，来喝什么结果？来喝根据主耶稣的话，在他的里面就成为一井的泉源。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这个圣殿里面的水啊还在门槛底下，
还没有流出来。现在那个水，这个水是垂直在那跳跃，是活在神面前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好了，你如果再退回到第一章，你就更清楚了。现在我们把这个图画通通把它放在一起，就清楚了。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下面说，生命在他里头。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有一个生命是在基督里面，是在道里面。我们羡慕不羡慕？真的很羡慕。他就是神的独生子。所以你看见吗？神的独生子表示只有他有神的生命。我们只能望洋兴叹，但是感谢到了第三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不光是不下地狱，反得永远的生命。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个生命。请我们记得，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到了第四章呢，生命就跑到撒玛利亚的里头，凡喝这水的人，在他里面要成为一体的成员。因为第三章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凡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很有趣的一件事，约翰福音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约翰福音第四章生命在我们的里头。稀奇不稀奇？在我们里头就像一体的成员一样。所以每次你只要往深处去，你就碰见活神了，你就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让灵来拜他。灵是什么？就是那口井，就是我们的深处。所以现在明白吗？旧约的那些敬拜人和撒玛利亚那些敬拜人都不是真正拜父的，我们才是真正拜父的。为什么？因为现在本来生命在基督里，现在跑到我们里面了。但是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生命是水泉，一直流到永生。意思就是说它是泉源，是垂直的跳的，你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你自己得到滋润，你得到满足，你得到喜乐，你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这个就是起头，你看见说那个圣殿的水是不过在门槛慢慢流出，流出去还不是河，还不是河。但是到了第七章，主耶稣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在他的腹中有那一井的泉源，这个根据是第四章很清楚的。所以到了第七章呢，主耶稣就用这幅图画告诉我们说，现在到了第七章呢，结果就变成河了。所以什么意思呢？这里很清楚，这个河是代表洋溢的生命，这个泉源在里面一井的泉源，你不能说它是洋溢的生命，你说那是湿润的生命，那个是垂直的生命，是活在神面前的，你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里面得到滋润，你里面就不再渴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当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体的成员。但是主的目的不在这，主的目的是要这个成员本来是垂直跳跃的，慢慢的它要往东流，往东流呢，结果就变成不可趟的河。那么这个河呢，要流到死海，要医治死海，凡是河所到的地方都活过来。然后死海就变成了加利，就变成了加利利海。所以根据主耶稣这一段话和整个约翰福音要告诉我们的，这个故事不是在将来要发生，那是务实的，一定要发生，死海的确要变成加利利海。但是今天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的死海变成加利利海。那么怎么变？很清楚，你根据以西结47章要经过4次的测量，对不对？起头的时候你看见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感谢，但这个生命会长大的，这个水会长大的。那么长大怎么长大的？你需要第一，它必须要向东流才可以。起头向东流的时候没有多少可以流出去的，但就是因为你向东流，你才可以测量的。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基督徒的生活一面是垂直的，但最重要的，我们不只是向着神的，我们也是向着世界的。
应该向着世界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的脸朝向世界，现在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就可以开始做测量的工作。你知道有许多人非常的属灵，属灵到一个地步，好把自己关起来了，只有他与主，属于他，把自己整个关在外面，结果把所有福音的对象也关在外面。所以你看见，虽然他们很爱主，但是你看见吗？那个生命不是那个奔放的生命，不是洋溢的生命。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你读到歌中之歌的时候，你读了第一章，王带我进入内室。那么许多人喜欢内室的交通，希望来到深处与主有面对面的交通。但到第二章，你看见所罗门王就呼召苏拉密女说：“来与我同去，和我一同颤山越岭。”原来他的良人呢是颤山越岭的，是经过死而复活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你不能光躲在内室里与主交通，现在你要学习一个交通，就是你要和他一同颤山越岭。你不能光是垂直的，你必须是往世界去的。当你真的往世界去的时候，现在你在神的手里，他可以测量你。只要他量一千肘，你就长大了，长得出身了。再量一千肘就到腰了，再量一千肘就到膝，然后到腰，然后最后呢就变成小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经过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测量？所以就是因着他这样测量我们，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才变成不可尝的河。所以非常有意思，你看见吗？主耶稣用这个背景就是告诉我们，你们想想想想以西结47章，现在祭司们就根据那个模型把水从上面掉下倒下来，你就可以想说这个水应该可以流到死海的。但是主耶稣把它应用在现在，因为他为我们所做的工作，他生命在他里头，而且他把永生赐给我们，所以就是今天生命也在我们里面来一景的泉源，所以我们不再渴了，我们的与主有最亲密的交通。但是你不能一天到晚这样交通，不行的，这个不正常的。你看见吗？这个慢慢慢慢的，你发现不管你怎样，当这个水往东流的时候，就是往死海方向去的时候，慢慢你看见吗？它是横的量，结果呢，你到底成长有多少是垂直的成长，最稀奇的很。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幅的图画。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四次的测量到底指的什么来说的？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去读它。你知道这个刚主耶稣说一井的泉源，到了第七章说呢活水的江河，这个中间呢是经过了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所以你要把这一段圣经把它读过，当你把这一段圣经读过了以后，你发现主耶稣做了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刚好代表他那个测量，很有意思的，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现在如果你懂得这四件事情，你就知道主在我们身上怎么做测量的工作。那么如果你仔细从第四章读到第五章，自从主耶稣说一井的泉源以后，一直到主耶稣说有活水流出来，那这里面你如果仔细去注意，你发现主耶稣一共行了四个神迹。圣经里面呢，主耶稣事实上行了35个不止的神迹，不过呢，在约翰福音只用8个来做代表，所以这个有它特别的意义的。因为这里的神迹在原文是 sign， 就是它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的意思就是它不光是这个神迹，而这个神迹背后呢带着一个教训，神迹背后有一个解释的，神迹背后有一个道理的。所以你看见吗？结果呢，就是在一井的泉源一直到活水的江河，主耶稣刚好行了四个神迹。四个神迹什么意思？神迹在圣经里面就是神的指头。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动了他的指头，他用他的指头来测量我们。所以如果现在你明白吗？我们今天如果要成长，要变成活水的江河，不是我们能，乃是神迹的结果，是因为十字架在我们上动工，主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主在身上我们塑。结果呢，你看见说经过4次的测量我们就长大，4次的测量你看见起头到踝子骨，到膝盖，到腰，然后变成不可尝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简单的，我们来看看，很快的复习一下，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哪四个神迹呢？ 你就看见从这个四个神迹里面都看见神怎么测量我们。那么第一个神迹就是大臣的儿子那个故事，你记得吗？有一个大臣呢，他在加哪加百农，加百农他的儿子病得很厉害，他就跑到主耶稣，主耶稣那时候加哪，那么到那里呢，他就祷告，希望主耶稣呢能够医治他的儿子。那么你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故事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这个特点就是说，这个大臣呢、啊，对于主耶稣医治的能力没有怀疑。包括这个大臣有一个意见，他的意见是什么呢？他希望主耶稣能照着他的方法来医治他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了。你来到主面前，希望主医治你。但是许多时候呢，我们常常参加我们的意见，我们希望用我们主耶稣用我们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做这件事情的。所以现在你看见大臣学一些什么功课？那么大臣来到这个主耶稣面前说啊，他说呢，他说求你下去啊，医治。他就来见他，说是先生啊，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就下到这个加百农，然后呢，他能相信说主耶稣能够医治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为他的观念里面，每次看见主耶稣医病的时候，总是或者按手在他身上，或者怎么样就好了。所以他认为说，如果主耶稣要医治他的儿子的话，就最好跟他一起下去。还有意思，甚至主耶稣一面听了他的祷告，一面不听他的祷告。听他的祷告，果然叫他儿子病好了；不听他的祷告，主耶稣根本不照着他方法。